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二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杨洁篪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举行第十一轮两国战略安全问题磋商，双方达成一致将共同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并抵制干涉国家内政和外来势力试图更换政权的行为，同时反对单方面的经济制裁。杨洁篪访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出席俄罗斯二战胜利庆典活动后，双方高层的新一次接触，显示两国高级官员互动频繁，而同时两国对各自国内社会的控制都正在收紧，对反对派和异议人士的打压更加严厉。普京总统几日前在一项有关新的限制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上签了字。根据这项法律，那些为所谓的不受欢迎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工作和服务的俄罗斯公民将受到严厉处罚。中国亦正在立法监控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俄罗斯独立部说，给人的印象是两国领导层都对威胁国内稳定的因素感到严重不安。中南海领导人更十分害怕中国将走苏联解体的道路。两国国内的反腐运动和打压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非常相似。双方显然在对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方面找到共鸣和互相理解。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认为，两国共同反对颜色革命是为了制造声势。除了在严控互联网领域双方可以彼此交换经验之外，如果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双方不太可能彼此提供实际的支持和帮助。伊克洛夫说，
我很плохо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 Китаю в подавлении。
伊克洛夫表示，他很难想象如果中国再次爆发类似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这样的事件时，俄罗斯会提供哪一些具体的帮助来支持中国当局镇压。同样亦很难想象克里姆林宫将求助中国提供帮助来镇压俄罗斯反对派示威，因为在这个方面来自中国的任何帮助都将引起民众甚至军队起来反对普京政权。伊克洛夫认为，俄罗斯爆发颜色革命和大规模民众示威能够给中国提供机会，因为克里姆林宫的中央集权到时将解体，中国将借机控制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是普京总统的亲信，曾担任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职务。活动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帕特鲁舍夫是第一个亦是为数不多的公开鼓吹俄罗斯在控制互联网方面应走中国道路的高级官员。但是由于俄罗斯的互联网体制与中国完全不同，好像中国这样全面监控互联网几乎不可能。尼科里斯基说，中国和俄罗斯的警察部门以及特种部队都曾经互访，在镇压群众示威方面交换经验，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与中国拥有完全不同的国情和文化，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法轮功组织目前在俄罗斯能够合法活动。俄罗斯官方媒体去年甚至以很大篇幅详细报道介绍六四天安门事件。俄罗斯社会更加对毛泽东印象恶劣。5月9号二战庆典活动之后，俄文版的中国官方媒体评论解释两国不可能结成同盟，理由包括俄罗斯不执行协议、不信守承诺等，这些因素都说明双方之间的猜疑之心和缺乏互信，因此很难共同携手对抗西方价值观和颜色革命。尼科里斯基说，主管能源和经济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出席了帕特鲁舍夫和杨洁篪的会晤。俄罗斯支持中国对抗颜色革命，可能想换取中国提供帮助。他说，尼科里斯基说，德沃尔科维奇主管的领域和安全事务无关，他参加会晤说明双方再一次讨论了经济议题，或者是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和帮助。杨洁篪访俄期间还出席了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并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 7月8号至10号将在俄罗斯的乌法市召开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俄罗斯将利用担任这两个组织轮值主席的机会打破孤立，改善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博科夫说，在金砖国家集团峰会上，俄罗斯会提议讨论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帕特鲁舍夫则表示，西方越来越多的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对金砖国家施加影响。最近十年来，金砖国家资本外流总和达35,000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